我在上周五的节目中说，耶稣是天父本体的真相。他说，父所做的事，我也照样做。而耶稣从没让任何人生病，他没对任何人说过，你得再病一阵子，因为你还没有吸取教训。他也从不以疾病来惩罚任何人。使徒行传10:38，就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立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走遍各地行善，使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得痊愈。疾病是属于魔鬼的，疾病不是来自于神的。若你在这一点上动摇了，你就无法看到医治。当神触摸我的生命时，我从小是在宗教里长大的。宗教的教导，神使用疾病让你谦卑，让你破碎。所以疾病其实是积极的事情，以及神用疾病作为审判来惩罚你。旧约中有神让人生病的例子，但那都是惩罚，绝不是祝福。而基督救赎了我们，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所以在新约中，神不会用疾病惩罚他的孩子。于是我开始学习这些内容，但你知道吗？这是一种思想的更新，需要一个过程。有位女士，对我来说，她就像属灵的母亲，她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敬虔的影响，并且真的成就了许多的好事。有一天，她来到我的妈妈家。那时我已经结婚了，所以我的母亲、妹妹、我的妻子和我都在与她交谈。我忘了具体的谈话内容，但她开始说，神有时会让人生病，甚至会杀死人们，因为这是他的旨意。然后我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开始说，医治属于主耶稣救赎的一部分。他对我很生气地说，不是神让人生病。然后我说，不，神从来没有让人生病。那是我第一次站起来反对他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没有沮丧或者生气，我只是不想在神告诉我的真理上妥协。总之，我坚持己见，这位女士很生气地走了。她走后，我的母亲、妹妹和妻子对我也很生气。他们非常生气地开始指责我，你怎么敢那样对他说话？我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。神绝不是疾病、病痛、贫穷等等的制造者。让我告诉你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。当时的情况令我感到十分的定罪，我后悔不该如此做，我有种被定罪的感觉，接着我为此忏悔。然后我的儿子约书亚生病了，当时他只有1岁，我就不细说了，但情况确实比较糟糕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站在那儿，全心相信他会痊愈，我知道他会好，但我并没有看到这事发生，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最后有位马歇尔·汤斯利先生，他现在是新墨西哥州的牧师。马歇尔与辛迪跟我们关系很好，他是我在德州的助理牧师。他来了，坐在我的音响上责备我说，你知道吗？你宣讲神的恩典，你宣讲说神不会让你生病，不会用疾病惩罚你，可你自己却没有活出来，你是个伪君子。他责骂了我，然后他与妻子辛迪在回家的路上，从他家到我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。在短短5分钟里，辛迪生气地对他说，你怎么敢这样说安德烈呢？安德烈为你祷告，帮助你，为你做了那么多。于是他的妻子谴责他，于是他掉头回来，为他的强硬态度而道歉。但你知道吗？他回到我家时，我的儿子已经完全康复了，他痊愈了，高烧退了，因为这才是真理。而我也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对自己像那位女士的说话方式感到了愧疚，我觉得我做错了，我儿子生病是神的惩罚。要么神让我儿子生病，或是他对我的行为生气，所以他不会为我实行医治。总之，我已经失去了信心，我认为神在惩罚我们，在处理我们。 而当我看见真理，我拒绝了那种愧疚和定罪，于是我的儿子就痊愈了。许多观众可能还没有意识得到，但你们对神会医治你没有任何信心，是因为你认为我不配得，或者这是惩罚，或是我应该从中学到教训。这些想法阻止了你激进地主动伸出手去抓住你的医治。你得克服这一关，你得知道医治是主耶稣赎罪的一部分。你知道希腊单词 sozo 吗？它是拯救、救赎的意思。我记得在新约中，这个词被使用了360多次。这个词包含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不只是罪的赦免。希腊词 SOZO 拯救在雅各书第五章也被译为医治、痊愈。让我为大家读一下雅各书五章14节，你们中间谁患病，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，让他们奉主的名用油来膏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的祈求将会救那病人。拯救这个词就是 SOZO， 与罪得赦免是同一个词。我想说的是，现代基督教把耶稣所做的分成了不同的部分。他们说罪得赦免是唯一适用于每个人的，他为全世界的罪而死。但医治是有条件的，他可能医治你，也可能不医治你。他也许会祝福你的财物，也许不祝福，也许会赐给你平安喜乐，也许又不赐。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，但圣经并没有这样区分。 SOZO 在新约中被使用了300多次，它的确适用于医治和解脱，也适用于罪得赦免，因为这些词都是包含在耶稣的救赎当中。诗篇103篇，我的灵魂啊，你要称赞耶和华，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赞他的圣名。我的灵魂啊，你要称赞耶和华，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治愈了你一切的疾病。一切所有罪得赦免与身体得医治放在了同一节圣经当中。彼得前书，他在木头上以自己的身体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孽，好使我们既然向罪而死，就能向义而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痊愈。医治是过去式的，而罪得赦免与医治再一次被合到了一节圣经当中。我告诉你，医治是主耶稣基督赎罪的一部分。神不想让你活在疾病中，就像他不想让你活在罪中一样。他赦免了你的罪，同样的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。他不希望你活在罪里，他也不希望你活在病中。医治是耶稣赎罪的一部分，把神所做的切开来拆分是错误的。你知道吗？若有人说他给我带了礼物，就放在这张桌子上，他们把所有的礼物都放在这儿，所有东西都是他们要给我的，而我却看着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拿这一个礼物，至于剩下的，哦，谢谢你，但我不需要，谢谢。若某人把所有东西都送给我，那我这样做并不会祝福到我。耶稣的死不仅提供了罪得赦免，也提供了我们身体的医治，也包含兴盛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、意象等等的一切。他提供了这些所有的一切。不知道为何，现代教会却基本上总是在说，我只打算接受罪得赦免，等我们到了天堂才会体验完全的医治、喜乐与平安等等。可现在我们所能期待的仅仅是得救后被困住，我们得坚持住，等到了上天堂才行。这完全是错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中讲到，愿你的国度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耶稣告诉我们要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而祷告。 天堂里会有疾病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应该期待行走在医治和健康当中。我不是在定罪生病的人，更不是在定罪活在罪里的人，但我是要说，那不是神对你的旨意。你可以活在罪中，你可以永远不接受救赎，但你的神仍然爱你。但你知道吗？你是在拒绝有史以来最好的邀请。而最终，若你不接受通过耶稣提供给你的罪得赦免，你将不得不在永恒中与神分离，那样不好。我很爱大家，所以我也要告诉大家，你需要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。若你生病，我不是在定罪你，但我爱你，所以我要告诉你，神的旨意不是让你生病。耶稣为你的身体得医治已经付清了代价，就像他为你罪得赦免付清了代价是一样的。让我用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这一段，耶稣刚刚在犹太会堂里对人们讲道，然后他来到了彼得的家，他医治了彼得的岳母。虽然是另一个问题，但若彼得有岳母，那他就有妻子。对于某些认为彼得是第一任教皇的人来说，他们说传道人尤其是牧师绝不能结婚，这样的观点就是错误的。彼得是有岳母的，他生病了。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节讲到，耶稣来到彼得家，看见彼得的岳母正发烧躺着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五节讲到，耶稣一摸他的手，烧就退了，于是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八章十六节，到了傍晚，人们把许多有鬼魔附身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话语一出，就把那些邪灵都赶了出去，并且使所有患病的人都得了痊愈。这就是我上周说过的观点。若耶稣真的代表了神，并精准地向我们显示了神的样子，那就意味着神是愿意医治所有的病人的，因为耶稣从来都没有拒绝医治任何人，他已经医治好了一切的人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，这样，那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就应验了，他亲自代替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这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，让我给大家读一下。这是关于耶稣的预言，是圣经中最惊人的预言之一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说道，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就是从这里引用的。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中说道，其实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痛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痊愈。这是多么的具体啊，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说他身上的鞭伤，因他所受的鞭伤让我们都得了医治。你知道吗？整个宗教都在忽略这一点。他们说，不，这不是身体上的医治，而是属灵的精神上的医治。他们似乎把一切都开始属灵化，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也不是这样讲的。实际上，这的确说的就是身体上的医治。马太福音引用了这经文，当耶稣医治所有人，所有的病人，这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。因他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，说的就是身体上的医治。耶稣担当了你的疾病，使你能行走。在健康里，这就是主耶稣十字架完工赎罪的一部分。如果你并不健康，神是爱你的，他并不会为此生气。但是我要说，你并没有完全领受神给你的一切。要领受医治的第一步，你得知道医治是你可以选择的，不只是为少数人。神并不是选择医治一个人，然后跳过几个人再医治另一个人。不，耶稣想要每一个人都得痊愈，他在地上时就是这样做的。神想要你健康，你得知道医治是主耶稣基督赎罪已完成的部分。耶稣为你提供了治疗，他想要你健康。让我回去读一下他的前后文，我们一起看。记住，是人把圣经分成了章和节，这并没有错，帮助我们翻阅圣经阅读并且参考。 这很好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圣经并不是按章和节来写的。所以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并不只是一段不连贯的经文而已。我们可以结合上下文去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所记载的。那第五十二章仍然在说耶稣的献祭。看五十二章十四节讲到，多人怎样因他震惊，他的容貌被毁得不像人，他的形体被毁得不像人类。如果时间够用，我就能告诉你，这仍然是在讨论耶稣。这里说我们如何蒙了耻辱，耶稣也担当了我们的耻辱。无论我们遭受了什么，耶稣也同样受苦，为了能够把我们从苦难中救赎出来。这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。面目是个古英文单词，意思是说脸。我读的是英王钦定本，他的容貌被毁得不像人，接着说他的形体被毁得不像人类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，其实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痊愈。这里讲的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那段时间中，他的容貌被毁得不像人。你知道吗？我还没有见识过发生在人们身上的疼痛，但有些人来找我，他们的鼻子、嘴唇都被癌细胞吃掉了，眼睛被癌细胞吞噬，寄生物长出来，我看见过人们身体上的畸形。你知道吗？耶稣的脸被毁得比这还严重，不仅是因为罗马人鞭打了他。我敢肯定，当荆棘王冠戴在他头上时，刺穿了他，他流血不止。我肯定他的脸被这些鞭子之类的东西打到了，但他的脸远远不只是人类的殴打。在木头上，他的确是真的把我们的疾病和病痛都担当在了耶稣自己的身上。地球上存在的每一种身体疾病都进入了耶稣的身体，他的脸被毁得不像人。这是令人震惊的。圣经接着说，他的形体被毁得不像人类。若你考察新国际版英文圣经，意思是说，他看起来甚至不像是人。我看过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，因为情节太残忍而被评为 R 级。而导演梅尔·吉布森说，若按照他所相信的圣经中的描述来拍电影，那将会是 XXX 级的。没有任何人会来看。根据他的阐述，他拍摄电影时有所缓解，但即使如此，在电影中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也十分残忍。然而你还能看出来，这是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但圣经上说他的脸被毁得不像是人，他的外形看起来甚至不像人类。他不仅是由于鞭打和钉十字架所造成的，而是每一个疾病、每一个畸形。我见过严重畸形的人或是大象腿的照片，人们的脚肿到两到三倍那样，所有的疾病和病痛都进入了耶稣的身体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耶稣承受了这些疾病，为我担当了所有的病痛，到底是为什么我还不接受并领受他提供的医治呢？然而现今宗教却是说，不，医治不是给每个人的，只是某些人能够得医治。也许神想让你生病是为了教导你，也许这是个惩罚，并非如此。我告诉你，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疾病，他想要让你健康，他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，所以你理应健康。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你。耶稣的死并不仅仅是为了你的罪得赦免，他也为医治你的身体而死，为满足你的需要而死。他想在你生命中每一个部分都成为你的主。耶稣已经为你承受了这些痛苦，现在你没有理由再承受 承受这些痛苦了。当你坐在那儿，允许疾病停留在你体内，有些人心想，哦，就算了吧。是的，你允许了，你没有凭信心伸出手来接受医治，你的被动就是在允许撒旦在做些事情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避你们。你必须要抵挡疾病，你必须要积极地与他抗争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我们的被动是在允许疾病辖制我们。若你看到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，若你明白耶稣已经为你成为罪，为你得病，耶稣已经担当了你所面对的一切疾病，好让你不用忍受病痛。若你有了这个启示，我保证这场征战的90%就已经完成了。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，比如信心是声音激活的，我将会分享更多这方面的内容。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你必须知道医治已经提供了，医治是包括在赎罪中的一部分。神不想让你生病，就像他不想让你活在罪中一样。若他不想让你活在罪中，那么也不想让你活在疾病中。